那么到了那个 Benjamin Franklin 要讲故事啦，讲他的东西啦，你猜他讲什么？他就是讲路德记。首先他没有说这个是圣经的故事，第二把所有的名字改了，说下去说完了以后，每个人都拍手啊，掌声如雷啊，这么厉害。然后我就问他，哇，这个故事从哪里来的？他说是圣经来的。哇，每个人不敢出声音了。路德记就是这么漂亮美丽的故事。我不知道你们在主日学有念过路德记吗？没有啊。哦，好好纪念了 啊我有机会的话我分三堂跟大家讲这个路德记啊，今天是第一次，对吧？所以我们要慢慢去欣赏这个路德记，尤其跟着这个流程去看。我们首先一起站起来念神的话语，好不好？好吧，圣经这段话，拿俄米说，我们一起念啊，看呐、啊，你嫂子已经回她本国和她所拜的神哪里去了？你也跟着你嫂子回去吧。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果就是我的果，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哪里，除非时欲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拿俄米跟路德定义要跟随自己去，就不再劝他了。愿神祝福他的话语，大家请坐哈。啊，首先我们啊，如果要欣赏这个路德记的啊这本书这个故事的话，首先我们要知道这本书的背景是怎么样。这个背景从哪里可以看到呢？就是从啊第一节就可以看到，当士师秉政的时候。那么士师的时代是什么的时代呢？啊，士师的时代，如果我们看过士师记，就是路德记前一本书的话，就是知道是可以说整个以色列国的历史以来是最黑暗的时期。为什么呢？士师记最后一章最后一节就是说，以色列人没有王，所以每个人个人任意而行的。什么叫做以色列中没有王呢？我们知道以色列呢是神治的国家，神治 theocratic 神治的国家，就是说神对说没有王的话，就是什么呢？以色列国的王帝其实就是代表神去治理他的子民的。没有王的话，等于就是说不当神耶和华是做他们的生命的主宰了，已经没有了。因为没有的话，所以怎么样任意而行，特别是讲的个人，就是说每一个人，以色列人每一个人都是任意而行。什么叫任意而行的话呢？英文有一词叫 lawlessness， 就是无法无天，在地上没有法律，连天上都没有神了。给我们看到以色列这个士师时代的怎么样，很糟糕啊。他们不但只自己生活不是圣洁，还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他们已经开始去敬拜那个迦南人他们的偶像，就是犯了什么呢？就是犯了十诫里边前头的四诫。那么你想，如果以色列人是神的子民，是神的儿女，天上的父会不会管教他们呢？一定会管教他们的，对不对？神怎么样去管教他的子民呢？就是用外邦人去压逼他们，好像叫他们重新回到埃及哪个时间做奴隶的样子的一样的。哎呀，哪帮人受苦了吗？一段时期叫苦连天，就开始悔改了。一悔改以后呢，他们就哀求神去帮助他们，求神去拯救他们。所以以后呢，神真的听到他们的哀求去拯救他们。但是好景不长， 很快又去犯罪了。四百年了，是世时期了，十二个世师，但是一直的在犯罪的周期里边了，很痛苦了。所以可以说最黑暗的时期，但是在这个黑暗的时期，有一粒很明亮的星星，就是路德记啊。所以路德记是这么漂亮的，这样有明光的，我们就要看看这个路德记。那么你们还没有机会很细心的去看路德记，所以呢，我就早一点告诉你们，路德记的主题是什么。希伯来文只是一个字，英文是两个字，中文是四个字。那个希伯来文这个字是什么？叫做 Hesed。 英文呢是用两个字，要不是呢是叫做 Loyal Love， 或者是叫 Loving Kindness， 中文就是忠诚的爱。忠诚的爱，忠诚是两个事情，一个是忠心，一个就是诚实。忠诚的爱，这个字 Hesed 原文里边，在那个路德记出现了四次，有两次是讲到神忠诚的爱对他的子民，有一次就讲到将来这个路德的丈夫，一个犹太人，一个以色列人波雅斯，然后最后一次，第四次，不是最后，就是第四次。第四次使用的是什么呢？就是路德自己告诉我们。所以整本书就是讲到最重要的忠诚的爱。首先今天我们要看的是什么呢？一个外邦女子的忠诚的爱。第二次有机会就给大家看一个近亲属的，就是波雅斯的这个忠诚的爱。最后就是要看神他忠诚的爱是怎么样。好，我们现在看这个故事啊。故事的开始就是说，刚才说不是士师秉政的时候，那时间有饥荒出来了。你知道在旧约的时间，对以色列子民来说，一有饥荒，就是说他们在犯罪里边，神开始管教他们了，管教他们。然后呢，发生什么事情呢？就说有一个家庭，他们住在犹大的地方，有一个城市叫伯利恒 （Bethlehem） 住的地方。他们有饥荒以后，不留在这个犹大的地方。离开家去那个摩亚的地方寄居。首先我们要明白一点啊，在旧约里边的地方的名字跟人的名字很多时间有特别的意思。他们的名字就是代表可以写出这个地方是怎么样，到底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伯利恒你翻译出来，你们知道这个意思是什么呢？The house of bread， 原来是出面包的的那个家，就表示这个地方应该出产很多的大麦、小麦，都是很多的。怎么知道现在闹饥荒呢？摩亚是什么呢？其实离开以色列大概只是30英里这么近的。你在摩亚最出名的是什么？以前好像跟大家分享过了，我们苏州中国出什么？苏州成名什么？美女吗？你们不知道？苏州出美女吗？你们不知道？啊，我，你知道我这？你猜我，我怎么知道？我妈妈是苏州人了，但是我是男孩子了，所以遗传都不到我了。我像爸爸。摩亚这个地方出美女的，离开三十 因你这么近，哎，但是摩亚这个地方是以色列人的敌人来的，神不要他们去的。他去，但是他说寄居，好像是在挪一段小小的时间就回去了。这个是自己骗自己。神在管教他的儿女，他就要避开。你说你避开了神的管教吗？避不开，自己骗自己说寄居。然后我们就看看这个家庭是怎么样的。下面一句经文只是告诉他们的名字是什么，父亲是叫以利米拉，太太是叫拿俄米，两个儿子一个叫马伦，一个叫基连。以利马米拉这个名字的意思什么呢？神是我的王。你要想想，以利米拉，神是不是真的他的王呢？神如果是真的他生命的主宰是王的话，他会去避开神的管教吗？离开神吗？不会。离开神还要去到什么敌人的地方去啊？他不是。去到哪边？下面这句怎么讲啊？他们就住在哪里了？你看，寄居住在，只是自己骗自己，根本就拜拜神了，就是这样。神的管教没有离开他，去了哪边不久他就死了，就死了，留下你那个留下太太拿俄米啊，还有留下两个小孩子。如果你做太太拿俄米拿俄米的话，你会怎么样？应该带两个小孩子回家了吗？没有，还是住在哪边。不单只住在哪边，还有怎么样，娶了这个摩亚的女子美女做他们的太太。两个儿子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第一个名字叫马伦，马伦意思就是说多病，身体不好。另外一个呢叫做基连，基连就是脆弱的，两个人的身体都不好了。娶了摩亚女子以后，在哪边继续了住了十年，这么多十年真的是在哪边。金呢，哇，在哪边不但只是住在哪边，生金就是生了这个根呢，根已经在这个地方里面去了。你要想想，神是要管教他们吧？要。所以十年以后，这个十年很重要啊，结了婚十年以后没有小孩子，两个没有，两个儿子都死了。没有孩子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可能两个人身体不好生不出，又可能两个妇女生不出，或者是神不给他们生不出。但是这个很重要，两个人死了。现在怎么样呢？现在只是留下谁呢？留下拿俄米跟两个媳妇。那我们现在看看这个故事的流程是怎么样。开始的时间他们住在伯利恒的，对不对？很稳定 ，the house of bread， 对不对？饥荒来了，对不对？突然之间，哇，有个紧张起来了，然后他们跌下去，不是留在伯利恒受到管教，他们去摩亚之地，去了以后，丈夫死了，两个儿子死了，往下直走，现在要上回来。怎么样上回来呢？故事的转捩点就是在这里了。 我们时常讲到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拿俄米这个时间想到要回老家了。弟兄姊妹们，我告诉你，有的时间真的不是要受太多苦啊，神不需要我们受苦的，对不对？神管教我们就求神，要我们知道神教我们要学的功课是在哪里。神给我们每个遭遇都是有理由的，要不是我们不听话，我们要学功课，要不是就是试炼我们，要我们属灵的生命扩张起来，不是说我们有什么不对，而是神要我们属灵的生命扩张起来，越来越像神，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样式，这个就是他的旨意啊，对不对啊？不去避开他，不去离开他，不用受这么痛苦。一有事情发生，你就是问神，不要问神为什么，为什么？不用去问他这个问题。约伯去问神，不去解答他，只是求神给你有亮光，到底神你要我学习的功课是在哪里。你看拿俄米到到谷底里面才知道要回老家，才回老家，对不对？但是呢，你可以看到，你可以看到现在转泪点以后就是慢慢上去啊，上去呢，现在我们有看三个对话，这样子来了。三次对话里边是整本书刚刚开始真拍跟反拍里边的对话，三次对话是有慢慢慢慢有一步一步更加的清楚知道谁是真拍，谁是反拍，然后在谈话的里边我们更加的清楚有层次的知道对话的人他们的 品性是什么，品格是什么，他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那么你想拿俄米两个媳妇都是摩押人，丈夫死了，对不对？两个儿子死了，怎么办呢？他要回去吗？所以他就跟他两个媳妇说，你们不要去啦，是不是啊？你看第一次对话好聪明，他用经济的方法来告诉他两个媳妇不要跟着他。他说，哎呀，你们不要跟我去了，回娘家了，回去摸还在留在娘家里边重新出嫁，可能还有小孩子啦，对不对啊？在家中可以得到平安，平安是有三样的东西，第一，对不对？做寡妇经济上可以得到供应，第二，可能可以出嫁，第三，可能出嫁以后还可以小孩子有后裔，对不对啊？叫他回去。那么你看这里的话，哎，觉得很有道理的，对不对？但是你知不知道以前几千年的时间跟我们中国人都是差不多。中国人有一句话，嫁鸡怎么随鸡，嫁狗怎么随狗，嫁出去的人呢就不回娘家了，就是做了什么丈夫的家里的人的了。回家是什么？羞耻的，丢脸的，不可以回家的，你叫他回家吧，是吧？如果你回家的话，娘家怎么想？怎么搞的？你两个人，第一，你嫁给是以色列人；第二，丈夫都死，你回家。我是上海人 ，tomato， 就是说不吉利的，对不对啊？你怎么回家了？带这个卧室来到我的家里呢？对不对？羞耻吗？叫他们回娘家的。弟兄姊妹们，今天的婚姻很多都是离婚的，甚至于我告诉你， 基督徒，两个都是基督徒，都是很多离婚的。开始的时间，他们结婚的理由是什么呢？因为对方都好 ，because of， 所以大家利益有关系。还有什么呢？兴趣都是一样，所以呢，我们因为这样，我们就要结婚。结了婚以后，怎么搞的了？利益已经没有了，兴趣越来 grow apart， 增长越来越分开了，就干脆一刀两断，不要拖拖拉拉，不要再黏住了。干脆的一刀两断，拿俄米一刀两断，经济上再没有利益的关系，兴趣不同，一刀两断。不知道什么叫忠诚的爱，什么叫忠诚的爱？你有笔你可以写下来三个要素。第一，委身的 commitment 委身的。第二是忠心的，忠心就是说一直长久不变的。第三，牺牲的，不是因为什么 ，love is not because of， but instead of， 虽然是这样，我还是要爱你。神难道有什么原因去爱我们吗？没有一个原因。人人有罪，罪的工价就是什么？死。耶稣基督根本不是应该来到这个世界上。忠诚的爱。现在就快那个暑假就快来了，对不对？暑假一过就是有秋天了，对不对？秋天的话有时间，尤其就快到冬天了，你看天上突然之间有很多从加拿大飞来的鹅，对不对啊？要去你打它下来啊。哇，你看这个加拿大飞来的这个鹅啊，是不是啊，很壮观的V 字这个形状的，你一看到这个图画，你就想到两个字，第一是什么呢？哇，是季节的转变。创世纪讲到季节的转变是神所创造的，再看到什么神创造的美妙，怎么这个加拿大的鹅知道飞到南部去呢？第二想到什么呢？Teamwork， 整队一起去飞的。但是有一种东西你们可能不知道，如果其中有一个鹅突然之间受伤了或者是病了怎么办呢？当然不可以飞了，一定要到地下来了，对不对啊？是不是他一个人自己到地上？不是，加拿大鹅原来是有配偶的，飞下来一定有他的配偶跟他一起下来，还有其他几个鹅一起飞下来保护他，叫他慢慢养伤病好，然后才一起再飞上去跟另外一个队伍往南飞。一直不走，要不是呢他好了，要不是他死了才走。动物都会这样，你跟我是不是应该有这个忠诚的爱啊？记得这个三个要素吗？第一个是什么？委身。第二呢？忠心。第三呢？牺牲。拿俄米说得很漂亮，中间有一句什么呢？还说回去啦，愿耶和华恩待你啦， 那记得他说耶和华恩待你，就好像有人需要我帮助他，我知道我可以帮助他的，他来求我帮助他，我说我不可以帮助你，但是我为你祷告，愿耶和华祝福你，你回去吧。这个是帮忙吗？完全不是。后面再加句什么呢？拿俄米与他们亲嘴，亲嘴的意思不是亲密的意思，就他是这个标志是跟你 say goodbye， 再见了，我现在跟你分开了，分开了，两个西服不可以，不可能。第一次的对话，慢慢看到拿俄米是怎么样，或者你说，哎呀，牧师可能不是这样嘛。等会我们再看第二、第三对话，这个拿俄米录的是怎么样？另外西弗是怎么样的回答？第二个回，这个对话是怎么样？我们中国人就讲软攻不受，就来什么硬攻了，软硬兼施，对不对啊？这个不可以，来这个了。拿俄米就是这样，他现在是用什么经济行不通，用法律的方法来解除我们的关系。他说怎么样说啊？他说我年纪已经大了， OK， 我再不可以生小孩子了，生不出的话呢，你们不可以嫁给我生出来的小孩子，就算我可以再结婚再可以生小孩子的话，你们都等不及来嫁给我所新生的小孩子。那么你觉得来讲这句话搞什么的呢？既然有一个律法的，以色列人古代的时间有个律法的啊，对，生命记啊，是在那个在其实在那个生命记25章第5节，原来是这样的，一个妇女嫁给一个男人，丈夫死了以后，丈夫的哥哥或者是弟弟要娶她这个寡妇做他的妻子，生出来第一个呢就要承受这个死掉的丈夫的遗产的，对不对啊？就是寡妇重新结婚的这个律法的。所以呢拿俄米就跟他们说了，我哥已经老生不出了，就算生不出你赶不及啊，对不对？去嫁给他们的法律的方法。诶，表面上生命记讲得很清楚啊，对啊，是不是很有理由啊？诶，表面上是很有理由，其实还是自己第一。怎么样看到呢？尤其你看下去，你知道拿俄米是什么呢？他说的律法只是讲了一半，后一半没有讲。后一半是怎么呢？如果死去的丈夫没有弟兄亲属都可以娶他这个寡妇，他没有讲。有其他的亲属吗？有，他不讲，他不讲。那么我们看一看是什么呢？法律，神的律法是怎么样呢？充满恩典跟慈爱的。几千年以前，寡妇地位是最低的，连比这个街上的乞丐还不如的，不但是穷，还是最低的地位，没有人去照顾的。但是在神的国度里面，神就给他们有这个律法，要去照顾这个寡妇，上样去照顾她。第一，生活没有再受到苦；第二，给他们有后，有机会有后裔； 第三是什么呢？原来呢，我们要知道，神救赎了以色列人，然后呢，按着他们到应许之地，按带他们到应许之地呢，他们是不是分地的？每一个家庭分出来的地，都是神给他们的。神要他们给他们所得到的地啊，就是永远传下去的，永远传下去的。所以有这个寡妇的重婚的这个律法，就可以保存这个地了，就是这个原因。神这个忠诚的爱是在他的子民，我们可以看到了。但是拿俄米是怎么样呢？神的律法是在刻在他的心板上，但这个心板是用石头去做的，不是用血，用若有忠诚的爱的心板去接受这个律法。他看律法来方便自己，没有看到律法的敬意是什么。神怎么样去恩待以色列人他的子民，后面再加一句话，他说什么？神啊，去攻击他。到这里为止还没有一点学到什么功课，神攻击他，不单只不照顾他，还要攻击他。拿俄米是这样的，神是不是这样？不是。神救赎了以色列人，叫他们成为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是怎么样呢？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六节，他说：“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那么，我们要明白什么叫圣洁的国民是什么呢？圣洁这个字的字义，你们记得吗？我好像跟你们实际上是有分享的。有谁人记得圣洁的 holiness？ 你们都每个人都知道，只不是在台下不好意思讲而已。Holy 就是分开的意思。当我们做了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跟其他世界上的人都不一样，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了。分别为圣就是这个意思。圣洁的国度，如果圣洁的国度，圣洁的子民，是不是要活着好像神一样圣洁的生活？要。还有做祭司的国度是什么呢？什么叫祭司？祭司跟先知有什么不同？定义是什么？最简单就是这样。我希望你们看圣经的时间呢，有时间有的词语啊、名词，你们一定要知道这个最简单的定义是什么。先知就是代表神跟人说话，对不对？祭司就是代表人带人到神面前。祭司的国度就是说，带这个以色列的国家，就是要带旁边的外邦人来到神面前，成为神的儿女啊。所以祭司的国度就是告诉以色列人给他们的大使命啊。今天如果你看彼得前书第二章 OK 讲到我们怎么样跟君尊的什么祭司圣洁的，还有了神的儿女，对不对？完全一样，出埃及记十九章第六节，对不对？完全是一样。今天我们不但只要过了圣洁的生活，还有这个大使命，做这个君尊的祭司啊，活出神的荣耀，荣耀带人去归信主啊。这个就是神给以色列的人。好奇怪，有的人说旧约新约分开怎么去分呢？旧约是讲律法，哇，神要管教他的儿女。新约就是恩典，对不对？啊，我不可以说不对，但是实在不太好这样分。旧约是恩典，新约是更多的恩典。 旧约是神的爱，新约神更多的爱。我们怎么可以看到旧约神的爱呢？他，我们可以看到生命记，就是摩西临死的时间给这个以色列人第二代的人准备进去应许之地给他们的留言啊，第四章37节就告诉这班以色列人，完全是神的爱救赎你们呢、啊，完全是神的爱，不是他们有什么好处。然后告诉他们做什么，给他们有这个律法，给他们的律法就是要叫他们过着分别为圣的这个生活，以致他们可以在神给他们应许之地安息之地得到福，得到长久的住在那边。神给他们的福气，你记不记得约翰福音10章10节，耶稣基督怎么讲？我来是要人叫羊得到生命，后面加油句啊，并呢更丰盛。其实两个灵命的过程，得到生命就是因信称义，得到丰盛的生命要怎么样？因信成圣啊，可以得到丰盛的生命。雅各书都是一样，因信称义是神给我们的礼物，但是要得到个丰盛生命，我们要因行称义。两个义是不同的意思，一个是我们已经成为神的儿女，以后要有圣洁的生活，有公义的生命，不同合在一起。神是给以色列人他们的恩典，他的慈爱。那么新约为什么更多恩典，更多的福气啊？因为有圣灵，耶稣来了，对不对啊？最重要还有圣灵，圣灵现在住在我们里面啊，教导我们啊，给我们亮光啊，提醒我们啊，更多的恩典。两个媳妇听到以后，两个不同的表达。而尔巴大的媳妇，他就亲嘴就说拜拜，离开的标志，离开了。而尔巴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捍背，就是说我的背对了你，就是说离开的意思。啊，这个名字多有意思吧，对不对呀、啊？拜拜，看看我背了。从此以后，我们再不知道这个人是怎么样。路德就不同了。他要进到神的国里边，神的子民，后果是什么呢？他是在以色列最伟大的王大卫王的曾祖父，又是以色列，又是今天你跟我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先祖，耶稣基督的先祖路德，去跟他。第三个回合现在一对一，拿俄米跟路德，我们更加的清楚可以看到到底拿俄米是怎么样，路德是怎么样，他们的品格跟他们跟神的关系是什么。你要想一想，拿俄米软的不中用，硬的不中用，怎么样呢？差不多就赶他走啊。他说你回去啊，回去拜什么？摩亚的神啊，扫扫的神，就是他以前的神。你是不是第一次回还告诉我愿什么祝福他？耶和华祝福他。现在你回去拜你的神啊，那你说你进去吧， 你应该很惊奇，对不对啊？如果拿俄米真的是耶和华是独一无二的真神，以色列人是他的子民，在他的国度的话，他怎么可以讲这句话？你回去敬拜你的神偶像，不可思议的。我举个例子，当我啊，不是你们，当我有个朋友很熟了，没有信主，他可以说是一个佛教徒，旁边有个佛教的寺院，有时间去哪边去打坐，但是你一直为他祷告，时常请他吃饭，有机会就跟他讲福音。过了好多年，圣灵的感动打开他蒙蔽的眼睛，真的是归信主了。哇，你就带他一起去教会，以后他去有教会了。突然有一天打电话给你，哎，周先生，我的车子坏了，你明天可以不可以早一点来接我去教会啊？刚好哪个礼拜五公司裁员裁到你身上，本来在公司工作不欢喜，现在还要裁员，回到家里太太一知道你给开除了，就说你真的是不中用啊，明天怎么开饭呢？两个小孩子又不听话，本来已经吵得要命，现在还要吵啊，突然之间我要去接他，你说哎，不见你，你的明天就去你旁边那个寺庙里边去打坐就可以，一样的。跟拿俄米有什么不同啊？你去那边就可以了。路德怎么样去回答？很客气，他没有说你赶我回去，你只是催我回去，然后讲了六句很短的说话。六句很短的说话可以分作两对，第一对就是讲到人跟人的关系，第二对讲到人跟神的关系。第一句就是我们刚才念的，你到哪里去我也往到哪里去，就是说你回去犹大伯利恒我去，你去中国我都要去啊。我最记得我在 Houston 念研究院，念完研究院找不到事情，最后要去 Delaware 杜邦化学公司去做事。太太当然跟我一起去啊，对不对啊？但是我太太是移民过来的，一直是住在家里的，结了婚以后当然跟我住啊，但是家里在 Houston 嘛。哇，突然之间我们要离开家庭了，我一边开车她就是哭了，哦，好像卖给我了，要离开了。路德怎么讲？你到哪里去我也到哪里去啊，然后你到哪里住我到哪里住啊，是什么？你去五星酒店我都五星酒店，去酒店是零星的我都是去，没有房间的帐幕，对不对？在露天我都跟你去住在哪里。我做牧师我有证婚了，对不对啊？证婚的时间我就跟两对年轻的结婚的人叫他们宣言，就是什么贫穷富裕是吧，疾病健康得意失意都要在一起啊。当路德讲这句话，就是说我的丈夫死了，但是挪俄米你是我的丈夫啊，还有后面对就是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是什么意思？不单只是国家，不是离开一个国家到另外一个国家，不是从中国移民来到美国，不是，这个国就是神权的国家，神的国度啊，我要进到你的国度啊，不单是进到你的国度做你的公民啊，还有什么？这个是神，我的神啊， 今天你是来这里，不是来加入教会。It's not trying to seek a membership. 不是。你来这里是什么？你跟神有一个个人的关系。神是你个人的救主，个人的生命之主。路德是讲，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他没有说我来信你的神，没有。你的神就是我的神。后面就讲到他的应许是什么，你死在哪里，我死在哪里，葬在哪里。然后如果不是的话，耶和华，他没有讲摩押的神啊，重重的惩罚我。你知不知道现在年轻人结婚呢，尤其你的儿女是 American born Chinese， 美国出生，他们结婚呢，不再跟我们那个牧师讲，哎呀你贫穷啊富裕啊，讲这戏言呢，不是，他们自己要写下他们对方的戏言呢，然后写下了以后看了他去念呢，念好了做什么，是不是掉在垃圾洞里，不是，双在这个镜子里边挂在他们的房间呢，你们结婚，今年我是45年，忠诚的爱在哪里？好好思想。路德、拿俄米对他有忠诚的爱，因为他知道怎么样去爱耶和华这个独一无二的真神。你要不要做一个忠诚、忠诚的爱的儿女呢？要的话，下面我们可以看看。第一，神祝福我们，他赐我们的恩典好像恩雨一样浇灌在我们身上，有时间我们是太幸福了，有时间太幸福的时间，我们是做了我们的福气里边的奴隶，给这个好的财物、好的环境关在里边，千万不要。当神的管教到我们身上，当神的试炼在我们身上，有什么挫折的时间，不要灰心，还要把你的信心放在神的身上。神有时间试炼我们时间，就是要把我们的灵命扩张起来，去到一个新的地方，新的境界。我们总是要有这个勇气，用这个信心接受神的挑战，以致我们属灵的生命可以扩张起来。最后，当我们信主那一刻，已经是因信称义，称义以后我们就跟神有一个盟约。盟约是什么呢？以后我们一定要与子同行。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二节就是讲到耶稣基督的律法，耶稣基督的律法就是十诫的总和，爱神爱人。那么神所答应我们丰盛的生命，我们就可以得到。第四是什么呢？完全的委身在我们跟神所做的盟约。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是实在蒙福的，当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间，你忠诚的爱已经表示了出来，差遣了你独生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 要我们再不受到这个罪的惩罚，叫我们得到永生，一个新的生命。你又答应我们有一个丰盛的生命。今天耶稣基督你自己独生的儿子已经是在我们心里边，你又差遣的圣灵来到我们中间，去教导我们，带领我们，光照我们，教我们怎么样去行走在你的真道里边，以致我们不但只有这个权利，还有这个能力，可以得到主你给我们的应许，就是丰盛的生命。求主你就是把我们每一个人信心放在你的手里，真的可以说，神，主，你就是我们生命的主。求主你继续用你的话语教导我们，打动我们，叫我们再一次的完全的完全的把我们的自我丢去，穿上这个新人以后，从来再不脱下来。你的怜悯，你的爱是够我们用的。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